开这个同门子观的课，大家一起来这里呢学习已经有这个三次了，就上个星期开始的。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是接下来第四次，就是已经讲到这个修习止观之前的这个基础准备。那么说要具五缘，第一个缘呢是要持戒清净，这我们要回顾一下，对前面的要有一个呢印象，这样我们学东西一点一点学上去才能够呢掌握好。如果我们学一点忘一点，学一点忘一点，没有印象，那么听的时候固然觉得很好，但听后之后呢这个心无所得，这也不行。但是说为什么要这样记一下呢？要有点印象呢，就是通过这个静静的累积这个之后，那么我们对于佛法的认识呢就会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明了，能够比较系统化。假设说我们这个记性也不好啊，记不住啊，那怎么办？那也不能是说勉强自己，你就能够学多少是多少。那听过一次没有印象，印象不深刻，你再听第二次第三次，这一定呢要熟悉为止。这个任何一个事情都需要我们有信心，有愿心，有行动，总是这样积累积累下去就好了。这以前我在提到过，说这个南传的清净道论里面有一个沙弥，他在修不净观的时候呢，这师父教，然后他就开始学了，但是记得前面忘了后面，就后面忘了前面，这关不起来。这个师父就告诉他了，你就背诵这个毛发着齿，心肝脾肺，血肉，肝，髓肌腱，等等，这样三十二分贝，顺背倒背，这一直背一直背背呢，很久很久之后啊，那就背熟了。那么他一想的时候，这个不净相就出现在他的这个心里面，就是经过不断的这个反复，这就是记忆当中的一种呢方法。所以我们也是要学而时习之，你要学了之后回去要看看，不能说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学了之后啊，回去把书放在一边，把我们讲的东西呢放在一边，不思考不去想它，那个作用呢不大。即使你的记忆好啊，你这个时候听得很认真，很有点相应，但是过后你不进行一个复习啊的过程呢，就好像这个夏天的雨水下得很大，但是里面没干，作用呢就会少了很多。那么第一个缘呢是说要持戒清净，因为戒为定基啊，有戒才能够修定，才能够发慧。那就有三种行人。那第一种行人是说这个人他受戒之后大小戒都没有犯，若牦牛爱尾，这个牦牛他的尾巴又被什么东西挂了，他一定停下来要这个解开之后他才会继续这往前走。那么这个受了戒之后呢，他小小戒都像爱惜他的生命一样的，就不去换，守得很认真。那么守戒认真，这个戒清净，他的心呢就很清净，不容易这个漂移，随着种种这个外境转。那么修定的时候他又专注一去专注在这个对象上，他就比较容易办。那么说第二等的，他就是重戒没办，轻戒有放了，那么就得要再发露忏悔呀， 肥沪清净。第三种就是众戒也放了，那么就要大乘的取向忏，这个忏悔业障在佛菩萨面前呢发怒，乃至于这个清净，还有就是大圣的空性忏，在禅定当中呢，这个发怒自己的罪障，观罪性，这个因缘生罪性不实，罪性不可得，由这样的这个深入观察之后呢，起这个罪的消灭相，就是身心清悦，能够去入定中，这个见种种这个瑞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忏悔清净了。这三种人可以修习禅定。那如果你犯了也不忏悔，忏悔没有清净，这个就成为定的障碍。在前面讲了。那么第二个缘，就是今天我们开始要讲的，第二是衣食具足者，就是具五缘嘛。说我们要种种条件呢，你没有条件不行呢，这个缺乏条件，我们做事情做不好。第二个呢，就是说衣食具足，衣食具足就是你这个身体要修道，要生安则道隆呢。如果我们身体不好，没有吃，每天饿得慌啊，一直想着要吃东西，饿得一点力气也没有，那你怎么做官？就没有办法做官。那或者是这个太冷了，没衣服穿，冻得直发抖，这个也没有办法修。所以需要呢这个衣食来维持身体。所以第二个缘呢就是衣食具足。那么这里讲衣法呢是有三种，就是衣服的话呢，你要取得了有三种人的不同。第一种呢，这个衣者如雪山大士，随的衣必行即足，以不由人间，康忍力成故。这个是第一种人，是上善人。我们讲这种人的话呢，就是说他的康忍力啊强。康忍力是怎么样子？就是说他这个承担的力量呢比较大，就像我们做事情一样，有的人呢他事情一多呢就烦了，苦了，喊天了，他受不了，是吧？那有的人呢遇很多事情他也能够承担下来，那有的人呢就是说这个挑重的东西，背重的东西，这个非常艰苦的事情，他都可以做得了，他的身体有这个支撑力，这个就称为有康忍力。要心有康忍力，这个身有康忍力。那么这里主要的来讲说衣法，这是维持身体的衣服啦，这个饮食啦，所以主要是这个身体的康忍力强。每个人不一样，你就像这个自然界的动物一样，是吗？有的人在有的动物在很恶劣的环境里面它还可以生存，那有的不一样，有的这个环境稍稍一改变，这不行，它这个就死掉了，就死掉了，这不行，所以这里第一等的就是说，如雪山大士，如雪山大士就是讲这个，像释迦佛一样，释迦佛的话呢，他为了这个度化众生呢，他去了这个苦行林里面，苦行林里面一麻一麦这样的生活，过得非常艰苦。这我们一般不要说一麻一麦吃六年呢，他一顿饭不吃呢，都站都站不稳了，还是说修道吗？他站的就想呢坐的，坐的就想躺的，这没办法修行。所以第一种人这个他依法具足啊，就如雪山大士，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他随便得一个衣服能够遮羞就行了，能够遮住这个身体了，他也不一定要到人间来游化，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地方都可以在那里面进行禅修，也是本身基础好。就像你像以前这个中国的这个祖师传里面也有啊，他穿少少衣服，你像妙分禅师了，富财为康，就是用这个财呀砍一砍，搭了一个小茅屋，就在山上呢，在那里参禅用功夫。 结果的话大雪封山呢，他七日这个绝于往来，就是有七天那么久的时间没有跟外界做任何的联系，这个粮食也尽了，吃的也没有啊，衣服呢就是那些也没有多的，大家都以为他死掉了。但是这个雪停了之后，这个开始呢好一点的时候，大家去看的时候呢，他还在那里呢，艳然而坐，就是坐在那里很安静的样子，就是他这个身心呢比较抗忍性比较强。那么这种人的话呢，他是善根的，他肌肤不会被冻坏，能够忍受得了。你像同样天冷的这个气候的时候，有的人衣服也穿很多还觉得不够，还觉得冷，脚也冷手也冷，那有的人呢他穿不那么多就够了。这里讲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话呢，如迦摄长寿讨无脱法，但恤粪扫伤衣，不恤于常，这个是第二种人。第二种人的话就是像迦摄尊者一样的，迦摄尊者是非常严谨的头陀行。这我有的人也会有疑惑了，头陀行应该不是苦行吧？这个十二头陀行就是十二种苦行呢，就是日中一时啦，树下一坐啦，这个常起食啦，不在一个地方坐，超过三夜，这个在这里住啊，种间住啊，荒野当中住啊，不住房子啦，托钵呢严格的不过居家啦，等等这些。那么佛法里面他这些陀陀行的苦行呢，精严的行持呢，是很严格的断除我们生活当中对环境上所起的这些呢执着心、贪求心、分别想。比如说这个起食的时候不能挑食，人家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好的你也要，不好的你也要。那么这个住的地方不住三夜，不超过三夜，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住久了，觉得这个地方很舒服，很顺自己的这个意，就在这个地方呢，不想走，那你就有贪心在里面。那么头陀行他住一个地方不过三宿呢，就是在这个严格的行为里面来对治自己的贪求心。当然阿罗汉他已经三界烦恼都断了，迦摄尊者是证了大阿罗汉了，但是他这样做呢是一种表率，是一种表率。当然不是说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去做了，你不是这种根气的人，没有这种抗忍心的人，你晚上能不睡觉吗？晚上不睡觉你白天也是昏昏沉沉的，这个思路也不清晰了，想东西也想不起来，记不到，你就不可能休息长观，升起很深刻的洞察力，能够契入到实相当中。所以第二种呢是守头陀行的人呢，他们只续这个粪扫衣。这个粪扫衣是怎么样？是我们现在讲说这个丢弃来的衣服，人家不要的，他捡来这个洗干净，缝一缝，做成自己的衣服，就是粪扫衣、丢弃衣。这个衣服呢，就是说，别人不要的、不好的，对衣服上呢没有这个贪恋，他这个三衣呢，就是说五衣啦、七衣啦、九衣啊，这个是比丘的伤衣，比丘所有的伤衣，其他的这个衣服呢，他不在呢，续持了，这是这个第二种中性根的人，这个衣食具足，他这样就可以了。那么第三种的话呢，是多含国土及忍力未成之者，如来一许伤衣之外，续百衣等物。要须说尽知足之量，若过贪求急聚，则心乱烦躁。这是下根的人，第三种人。第三种人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呢，这个非常的寒冷，而自己呢这个忍力，就是说自己这个耐寒的力量呢也没有成就，也不够，你比如说得了病，有一定的这个基础啊，他身体能够调整，能够御寒， 啊，就像是这个西藏这个修着火定一样的，它这个大雪里你一坐的时候，它还能够将周围的雪都能够融化，不会这个冻到身体呢受不了，它有这个抗冷力，这个修定之后对身体的改善呢都是这个一样的。如果你真实能够得到定，身体是会起变化的，它本身对于周围环境这种适应性就是会呢比较强，就是会比较强，不会呢像一般的人一样。那么有这样强的忍受力就称为忍力成就的，没有的话呢就是忍力未成，这没有成就。所以的话呢，佛也许呢三一之外，就是说这个袈裟的三一之外，那这里主要是讲比丘了，三一之外呢续百一等物，续百一等物就是比如说三一之外呢其他的这个御寒的这个棉袄啊，棉裤啊，这个帽子啊，厚一点的这些衣服啊等等，能够为抵御这个呢风寒的，帮助维持这个身体的这个正常的健康的这些东西，百衣等物就是各个不同，等等，就是很多，百衣就是形容呢有多数的意思，不是说只讲一百件，当然有的也不一定要一百件呢，比如说衣服能够有个六七件呢就够了，不一定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需要呢说尽，说尽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是这个供养这个三宝的，供养大众的，将这个物，然后呢发现供养了之后呢，大众再把这个东西的赐给你的，这是大众给我的，这东西不是我的，我现在拿来是呢怎么样借用，就给我用，给我用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防止自己啊贪求，因为我自己做我所有想啊，这些东西都是我的，就我有多少多少衣服，多少多少这个日常的这个用具，要多有一点，还有精美一点，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呢，这个人的贪求心，它就会增长，这样就不能够为知足之量，它就会过多的这个贪求的集聚，贪求心有了以后，老就想的这些东西啊，你这个心就容易呢散漫，心里面就想这些东西，比如说他有一个衣服啊，他看到人家另外这个袈裟了或者衣服了比他这个还好，那么他就想呢，也要像人家这样好，那么他这个心里面就不得安静了，不得安住了。所以这个需要呢说尽，就是你多的话不过现在的话呢就是说没有，基本上没有这样做了，但是我们这个自己要修行的人啊，不管其实在家出家，你都对这个物质上的东西了要看得淡薄一点，要能够少欲知足一点，其实这些种种的物质性的东西啊，物质生活上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们借用，为我所用不为我所有，用了用了以后这你不要了它也烂了，都是无常败坏之法，不可能一直跟着你的，这个是呢从饮食上，这个从衣服上有三种，一种呢一衣就可以了，第二种呢三衣，第三种呢三衣之外还可以续集呢你必备的衣服，这个是这个衣服方面。那么食法呢有四种，就是食物方面，食物方面的话，如果第一种的话，若善人大事身善绝世草果随时得滋生者，就是第一种，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这种人呢他这个在森林里面住，在森林里面住，他喜欢水边林下这个寂静无人处来进行禅修，在那里呢精进的这个行道，他不跟世间呢来往，在那里他能够鸡呢吃点野果子，吃点那些药草等等，那么这个渴了的呢他就是喝一点这个溪水， 这样呢就解渴了，以这个草果松叶了等等呢，这个来代食，这样呢他就满足了这个饥渴的这个需要，他就可以了。那么这是呢，第一种比较善的，就是说，在过去啊，中国古代啦，这有，这以前呢，像南川一些地方呢，他们有些人长期住在森林里面，也是有的，像早期这个有一些这个像这个西双版纳了那里啊，他们有一些森林比丘称为，常年都在森林里面不出来的，他们身上没有这个我们一般织的这个衣服啊，就是用那个树皮，绑在身上，就在这个里面进行呢这个修道，所以这个食法呢有四种，第一种呢，它是吃点野果啊，就可以了，你像伟山禅师他去那个伟山的时候，在那里要开山，结果住了一年也没有来人，两年也没来人，第三年还是几年的时候他准备要走，但是既然因缘不成熟啊，这我也离开了，但是有两只老虎呢就站坐在这个路上再不离开啊，这意思就是你不要走啊，这个因缘快要到了啊。那初开始他去的时候呢，在那里的时候就有那个很大的那个榛子树，榛子树一种干果了野果了，他秋天的时候呢会从这个树上落下来，那么他就以这个果实为食物，在那里呢用这个干果充饥，在这个山上呢这样住，所以他在衣食的这个食物的这个取得上呢就非常的这个简单啊，就不像我们一般呢这个要炒个菜，炒两个菜三个菜四个菜的，然后煮点汤，要做个什么米饭，做什么面条，这个营养不营养，这个吃的味道怎么样好不好，很多很多的讲究，那这个讲究的多，想法多，他这个心里面呢在修专注上来讲啊，这一层面上来讲他没有那么的集中，没有那么容易，而这里的话就是说以这个草果来呢滋生。第二种的话呢，常行头陀受起施法，四起施法能破四种邪命，一正命自活，能胜圣道故，邪命自活者，一下口施，二仰口施，三尾口施，四方口施，邪命之下如舍利弗为青木女说，这个是第二种。第二种他在食物上的这个取得了，他就像行头陀行的一样，就是去乞食，每天都要去乞食，乞七家，七家没有了，我不乞了，今天要饿肚子就饿一天，要乞到了今天就这个有饭吃，今天就不饿肚子，这个是头陀行的乞食法，他能够破四种邪命，我们邪命而活了，这一般讲说这个邪命呢是说不正当的产业，比如说开妓院、开赌场、贩毒、卖军火，这个做这些行业，就称为呢是邪命，或者是做律师、信讼，叫人家打官司。那么这些事情呢，这个是从一般产业上来讲说邪命，但严格来讲，什么叫邪命？这个八正道里面说正与正业正命，那正命相反就是邪命，邪与邪业，那个邪命的话就是说你的行为你的活动它跟贪心相关系的，由贪心来发展的就称为邪命，严格的意思这样讲，这个就是比如说讲说法的人一样啊，他说法他又有清净心，是为了能够让佛法慧命相续，让佛法的真理传播传音开去，不能是说我说法了你要有没有供养给我啦，有没有分个红包啊，如果有这样的就属于邪命，不正命，这个说法就是染污说法，染污心说法，那么这个事情呢就不对， 就在大智度论里面还有一个故事了，就佛呢他有一次，当然是他看这个人的这个度化的因缘成熟了他才会这样去做，他就去这个婆罗门家里面去乞食，他今天也来乞食，明天也来乞食，乞的这个人他后来就烦了，他说你老是来乞食，我又没欠你的债，你这乞都把我乞穷了，那佛就说法了，他说这个种果啊，你这个种子你常常下呢，才会有收获，这个雨常常下呢，大地才会滋润，人常常种福田呢，才会有福气，才会有福报。他说这个事情呢，不是说我真的是想要来这个老师来你这里访你，来托钵来要你的这个吃的，不是这么一个目的的。然后就跟他讲世间的这个都是呢无常变化的，因缘所生的，我们在有生的这个有生命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应该多做这个善业，多做这个善行，应该能够觉悟无常，不为生命当中的财物等等所系、所恼、所苦。这样说法之后呢，他生起了这个信心之后高兴了，然后他说哎呀你说的好啊，但我要供养你，要供养佛了，那他就做了好美的饮食来供佛，佛不受，他说我不是为了要你供养我我才来跟你说法的，我不接受你这个饮食，你要是平常的恭敬心来供养我，那我接受，他说你且把这个钵里面的饮食了放到无虫水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有水但没有虫，有虫的话就伤害虫了，他就把那个食物放到那里的时候，结果那个食物就着火烧起来了，然后这个婆罗门就害怕了，这个就是佛说了，这个佛呢是来度化他，启发他的，不是因为你说法，因为他说法你才去供养他，而是你自己本身要观法的功德，观佛的功德，出自内心的一种虔诚来供养，这样才有功德有意义。那你要因为说了法之后这个我才觉得供养，有这么一个心，不是从法的这个珍贵上这个善知识的这个引导恭敬上，那你就有染污心。我们现在有些居士啦，法师也有这样的，就是说哎呀这个法师很好，很有才学，或者说他很有修行，那他跟我做了做什么什么事情，我又供养他，我特别这个恭敬，那么你就有这个呢贪取心在里面。所以当时候他这个事情呢启发了他之后，佛就继续跟他说法呢，后来这个居士他就舍家，就离开家庭，去非家出家，出家之后随佛学法呢，他证了阿罗汉果。这个邪念是与我们贪心所起种种业行为行为有关系的，称为邪念。那么这里是讲说从产业上来讲，做事情上来讲邪念，就是说依正面之活呢，比丘的正面是什么？比丘的正面你就是你不要去做生意啦，你不要去说务农耕商啦，你的主要事情是什么呀？现清净状相，令众生生清净心，令众生生欢喜心，对佛法生这个恭敬心，让佛法呢住世，这个是你的正命，这个是你的职业，你应该做的事情。这样的话呢，正命之活能生圣道，生圣道你行于比丘所行，你行于比丘你所行，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出生圣道，能够证得圣果。邪命之活这里讲有几种，第一种的话是下口，是下口的这些种田呢、耕地呀、种种种作物出来，这下口是。两口是呢就是推不盈虚观天象天文观这些然后呢以此为活命生活呢。唯口是什么？唯口是呢就是说他这个做外交 做这些官员的这个关系这个交际这样呢来获取这个生活的。那么这个方口石是什么呢？方口石就是他去这个给人家这个算卦算他的吉凶，或者是给他看病开药方医药或者是呢看相看他相貌怎么样怎么样将来会有什么好或不好那么这个的话呢属于方口石这个四种四种这个是邪命之相舍利弗呢跟这个青木女啊说这个是讲呢经里面的一个因缘一个因缘。那么这个是中根的就是头陀行的那么下面的话呢就说第三种第三种呢它就是在阿兰若处躺月诵时阿兰若处是什么意思呢？阿兰若处就是清净的意思清净的意思这个有的书上有讲什么具体叫做阿兰若处，它是要离这个农村，过去的这个农村呢大约说这个几公里在这个远的地方，这人一般呢是不去比如说种田呢采茶啦这个除草啊或者到山上采砍伐树木啊等等活动呢都不会去那里的为什么有人的地方呢他有在那里耕田呢牛有叫啊人有说话啦有的还有说女性呢在说话啦那么这个在静坐当中呢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受影响特别是我们要修专注的时候你心比较平静下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心里面的贪心向外攀援的想法它会特别特别的凌厉就特别特别强甚至于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能够捆住它你能够破坏它呢你的烦恼有的时候啊你在安静的时候在清静的在我们一般所说的清静的时候它有一种反弹的力量非常之强所以你要到清净处去到了阿兰若处去人一般都不来的地方都不干扰你不影响你在这样地方住比较适合禅修我们人随环境转呢就是说好的人跟你在一起你要学好了坏的人跟你在一起你就学坏了清净的地方你就容易受到清净的影响要不然你就受不了你就走了我不在这个地方住了所以的话阿兰若处是有好处的我们不能是说哎呀今天这个工商社会大家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己这个事情产业种种劳碌奔波那是难免的那你还提什么阿兰若处呢应该提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有力量的时候有因缘的时候你要到阿兰若处去你要进修一段时间也是好的当然是说更深刻一点是你能够在喧闹的环境里面也能够转化成阿兰若处这个转化成阿兰若处就是要在境上不去执取它不去执着它吃的用的应酬交往等等这些事情在我内心里面来讲都看它是如幻如化无常消散不真实的我对这些种种都不去执着我有吃饱了穿暖了有的住了遮风避雨就可以了能够把生活这样安排就行了这个事情过去了就不去再去抓住它不去执着它那么你可以说这种种境有这样的远离它系缚的感觉那你就是静静的走到阿兰若了那有的人虽然在深山里面他老是想着有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修行了我在这里很清净的修行你们可能办不到啊那他要这样想呢他在阿兰若处也不是在阿兰若处阿兰若处的地方唐月送时有人给你送饭这个福报比较大所以有人给他送饭就像有人闭关也有人给他复关这个因缘也不容易的了你如果没有这种福报这送饭的人他可能一堆因缘呢 他生病了，他不能来送呢，那送着送着退心了，哎呀，我不再送了，送了那么久，他又没有成就，不送了，这个长月送是，这是下根的，下根的，前面是说草木的草果就可以了，或者是托钵乞食阿难这个头陀行，这里是阿难若处有人送食。第四个呢是余生中净洁时，就是在僧堂里面，净洁时就是人家送来的，或者乞化来的这个饮食，不是自己呢去另外去寻取的，这个是僧中净洁时。第四种，由此等十缘具足，名衣食具足，有这些的这个衣服方面的、饮食方面的条件，那么我们就能够为用办道，能够修习止观，这个就是衣食居住。何以故？为什么呢？无此等缘，则心不安也。于道有妨。如果我们缺乏这些条件呢，你要修道呢，就没办法修，你身心呢没办法呢维持，不能够安隐，这个道业就不能够继续下去，所以要有衣食的具足，要有衣服，要有饮食，这个是衣食具足，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的话呢，就是说要得闲居静处，闲者不做众事，名字为闲，无愧闹故，名字为静，有三处可修禅定，这个已经有第三个条件了。第三个条件就是我们修习止观的时候啊，要有一个安静的地方，这个事情呢要少，不能多，所以这种情况呢，这里讲的了，主要是对于这个出家的，对于出家的，对于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对于这些人，但是说作为居士的话呢，但你不能说不修，我们有闲处静处啊，每天有事情呢也要修，而是说你在有一定条件的时候，比如说短期出家，或者是参加长期，大家这个一起呢到一个地方共修一段时间，来这个呢锤炼身心，积累自己的资粮，都可以，这个时候你就是闲居静处了。初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条件，等你真正用的比较熟的时候，你的心理功夫用的比较熟的时候，你在平常也可以用，这个闲的意思就是说种种的事情呢不做称为闲，比如说你做生意，每天要去跑业务，看市场行情，你这个出货进货怎么样了，也老是忧心的是这些事情，操劳的这些事情，那这个人就不闲了，他就很忙，很忙，这样的话你要修行止观呢确实会比较难，那再有呢就是说要近处，如果馈闹处这个地方太吵了，有人歌舞嬉戏，有机器的轰鸣声，比如说在飞机场附近呢，那样的地方啊，这飞机要起飞降落起飞降落，或者在火车站旁边，火车老是这个轰隆隆的这个声音，这个一直响的，那这样就不安静，这样地方的话我们这个心呢容易受干扰，它比较不容易安静下来，这个除非特别好的人，否则的话呢是比较呢难做到，有三种地方呢可做禅修的地方。第一种呢是深山绝人之处，深山绝人处就是到深山野林当中，那里呢荒无人烟，非常寂静。我们人受环境的影响很多了，在这个深山绝人之处啊，这周围都是一片寂静，你的心也顺着这个环境的发展，再加上我们有方法来这个修专注，心念不散动，有的时候坐着坐着这个心呢就静下来了， 当年这个虚云老和尚，他去到这个终南山去住茅棚，山上冬天的时候就下雪嘛，周围都没有人，甚至于鸟都不飞，一片呢安静，万籁俱寂。他就在有一天的时候，这个煮这个马铃薯啊，就是土豆啊，在煮的时候呢，他就是继续说还没熟啊，那坐一坐，一坐呢就这个入定了，入定了以后，他跟另外一个朋友，这个同参，这个、另外一个师傅一起修的，就两个人中间是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打水的，就是放了一个瓢，我来了，我就把这个瓢呢仰过来，你来了，你就把这个瓢呢覆过来，一个仰一个覆，就代表说你有来或者我有来，结果另外这个师傅啊，他过了18天十几天的时间都没有来。哎呀，这怎么办？会不会说这个同参这个道友他往生了？然后他就过来，过来一看的时候，他坐在那里没动。看到这个马铃薯啊，这个就在那里了，都长毛了。再后来用眼睛一敲之后，这个从定中呢出来了。出来之后，他说：“他说我马铃薯熟了没有啊？”他说：“不是你马铃薯熟了。”已经过了十几天的时间了，就说他这个心啊处于这个定的状态，这个时间的感觉呢，就是一个很短的时间而已，就甚至我们讲说一会儿的时间而已，就说在静的地方，深山绝人之处呢，他这个比较容易专注，比较容易专注，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话呢，就是说头阿兰若处离于聚落极近三十里，此则放牧生觉，无诸愧闹。在古代的生活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安静的了，要对比我们今天就不知道喧闹了多少。那么这个头在阿兰若处住的呢，就是离这个村庄有3里到4里，这几里的地方，或者十几里或者20几里，这个不一定的。在那里的话呢，就是说远离了这个聚落了，连放牧的声音也没有，这没有这个喧闹，没有这个吵闹，非常的这个呢安静，这是第二种地方，是不是？远离这个馈闹处，闲居静处，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的话呢，远白衣住，清净伽蓝中，皆宁闲居静处，这是第三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说离白衣，白衣就是在家人呢，都跟在家人混杂在一起，就是在家人家里面有很多很多事情呢，他们又忙碌啊，又做了，要带小孩呀，大人要上班了，这个还有老人家要照顾啊，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你要在一起住的话呢，就容易有这事情的干扰，然后你住在深且难中，就是住在道场里面，在道场里面住，大家一起的结界，一起的这个呢安住在这个道场里面，这个去托钵乞食，然后呢诵经，修持，这个事情呢是少事少业，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事情，过得比较简单，这个是呢也可以说是呢闲居静处，闲居静处，这是第三种，就是说住的条件。前面意思呢是说生活上维持这个身体，要怎么样那个条件，这里呢就是说这个住的条件。所以我们自己去反顾的时候，你这个禅修啊不进步啊，你是在哪方面缺的？你是戒不清净呢，还是你老是困扰于这个衣食呢，还是说你这个住的地方喧哗吵闹，自己没有办法调整呢，这些种种一个一个一个看， 如果有这些条件，能够成熟这些条件就更好。在没有这些条件的时候，哪些条件缺了，我应该怎么调整，把它转化，能够顺于我的禅定的修持，这才行。说这个事情绝对不是说死板的，就像前面讲说，在极寒国土，如来也听取三一之外，能够续百一等物，你还有种种其他的用具，所以在寒冷的地方呢，你没办法说就个三一啊就行了。你在印度的气候是比较炎热的，在冬天的时候，佛也是了，就有了三一就可以御寒了，不需要更多的了。但是你在中国，比如说在东北，在北京北方这些地方，冬天那么冷，你三一能够够吗？三一就不够，你总不能是说我也搭三一就行了，然后再冻死了，那就不行。所以这个一定要根据这个具体情况来做。佛所说的这些事情，所说的法，所说的如何去行持的方面，总是我们众生能够做得了的，不是我们众生做不了的，总是我们众生做得了的。那你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我们不能今天在这个社会生活里面，你非得说要去了深山老林里面，寂静无有喧闹，然后去那里住那去修，那要这样的话，我们有几个人能够修得了呢？我们几个人能够修得成呢？那我们就说今天即使在说深秋南冬中，也没有像过去那个社会一样，可以说很少外面的这个因缘干扰。你像现在有些道场那就在城市里面是吧，所以才在一般的这种喧闹的角度上来讲，几乎跟白衣没有多少差别。所以时代背景不一样了，我们更重视更重要的呢是调伏内心，不随外境，不为外境所扰动。你如果越在意越追求外境，就以前我记得是莲池大师还是谁写了，他老是嫌这个地方不安静，那个地方又太吵闹了，影响他的禅修，他要到深山里面去。当时莲池大师就说，你要是有这样一颗心的话，你就不容易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为什么？你即使到了深山老林的地方，那里还有鸟在飞，也有虫在叫，知了叫，那你怎么得了？你安静不了。所以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条件状况来调整，来进行禅修。比如说在城市里面，比如说我去了哪一个房子，我们组织一次这个禅修的共修活动，它只要不是太吵就好了，能够尽量选不那么热闹不那么噪音多干扰大的地方，还有在一起共修的时候的，你个人修的时候不能说手机开的啊，这里这个人手机响了，那个人手机响了，那在古代没有啊，现在有啊，这是一个问题了。那还有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吵的，那我们都要注意，这样的话呢，这个避免在做的时候喧闹自己，这是处处的三种，这个是第这个四第四个。那么这是第三个的里面的这个衣食的问题，住处的问题。第四个的话呢，要惜诸缘物。惜诸缘物就是能够将种种的这个事情呢能够放下来，能够放下来。比如说我原先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现在我要进行呢修习止观了，我要把这些事情呢能够简化减少，这样我的这个禅修的训练呢就会有更多的时间，这样才行。就是第四个条件，就是说这个有四意，有四个意思。第一个呢，惜自身缘物，不做有为事业，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远离一些有为的事业，能够将这个自身的这个缘物啊能够停下来。这个是比如说比如说我现在建道场，这里修那里修的，然后还有木化， 那个开单接种还要照顾很多很多人，那这样的话你这个事情呢做不了，这个你学习指挥就很难，所以你看那个徐英老和尚传呢，讲他当时候一方面当然是他是身体不好了，然后他去光明寺的时候参加禅期，那么参加禅期呢就是说按禅住的规矩啊要轮班煎香，要跟大家呢服务照顾大家才让你煎香的，他也不解释也不说，然后也不接受煎香的事情，那么这个过去的寺院里面的规矩啊是很严格的，就以为他有轻慢性，轻慢禅住，然后就罚他的香板，结果后来有人来解释之后才知道，就让他只用功，只来这里参，其他事情呢都不要做，那么他就一心一意的这个参了，所以那一次呢，他这个定境呢就转身了，在这个这个喝水的时候，这个杯子打破了，开悟了，就是他要这个事情能够减少，是自身缘悟。这里自身缘悟就是说，我们生存呢，你要生活了，那你就要工作了，不管你是经商呢，教书了，从政呢，这个还是做产业了，种种这些事情，你总要去做一个事情。但这些事情呢，称为有为的事业，这有为法，你做的再多再兴盛，以后这个不做了也停下来了。到一定的时候，你这个产业是很好的，一发展之后，不行，你这个产业已经过时了，大家都不做了，这个应该停顿了，所以它是有为的，它是生灭无常变化的，它不是永恒永久的，所以称为呢有为事业。那我们建寺院也是啊，你建一个寺院，当然是说目的在佛法住世，能够弘扬正法，大家来这个地方能够修行，这个能够这个修定修观修慧演说佛法，但是的话呢，这个时代总是在变迁，在过去历史上就很多很多这个寺院呢建得很大了，然后后来历史的过程当中啊，甚至于没人住，或者火灾，那这个庙呢又毁掉了，没有了，一个人也没有在那里了，这个时节因缘变化，它不可能一直呢这个样子保持下去的，这个是有为事业。第二个呢，惜人间缘物，不追寻俗人朋友亲戚知识，断绝人事往返。这第一个是自身产业，第二个呢是说这个人间缘物，人间缘物就是应酬，应酬你来我往的，跟这些走亲戚啊串朋友啊等等呢，这些人事上的往来很多，平于应付，那这个也是会妨碍我们禅修的，我们禅修的时候呢要减少或者甚至于停下来这些应酬交际的事情，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惜工巧技术缘物，不做世间工巧技术医药方径医方禁咒卜相卜相书算书数算计等事，这里是讲世间的一些呢技术要这个停下来。你前面是说自身缘物呢是说未生存的，这里是呢种种世间的这个技术技艺的，比如说他是一个工匠，打铁，酿这个铸铁的，或者炼矿的，怎么样提矿这个方法才是最好的，他研究这些技术的，或者是这个医啊医理啊，人的身体啊，病症啊，怎么这顿下药了，怎么样比较好了，做这些的，或者是禁咒咒语什么什么咒语可以治什么病的，或者是卜相，卜相就是占卜啊，或者是相命呢，书算呢就是书写，书写记这个技术，还有这个算计等式，算计等式就是运算的，现在讲数学这些种种的事情。那我们想这些呢，他这个心呢想得多呢就容易凌乱，这个思绪纷飞呀，这没办法停止，就是要惜的第三件。第四种的话是惜学问缘物， 读诵听学等悉皆器色。学问这里就是说，除了其他这个世间的种种的以外，还包括佛法的这些学问，我们读诵经典，听闻佛法，学习佛法的道理等等。这个时候你学习直观呢，这个也可以呢先停一停，主要进行呢这个止观的专门的这个练习训练。你如果是过于的这个思维啊学习啊这些呢，你就不容易。为什么呢？所以这和若多缘故则行道是废，心乱难事。就我们有个是心里面想的这个事情呢特别的多，特别的杂，那么这个止观的这个禅修的事情呢就会呢翻会掉，这个心里面呢很散乱，不容易呢这个收拾，不容易收拾。所以的话你看过去禅宗呢到冬天的时候是冬禅呢下讲，冬天的时候参禅，夏天的时候呢讲经讲学。那么在这个冬天来的时候啊，就称为告生死假了，打气的时候要克气处正，就是要精进，能够求的这个呢正悟。那么这个时候告生死假就常住的事情呢都不制作了，所以你这个早晚殿也可以不上，你只要去这个精进进行参就，一心呢进行修习，就是进行这个修行，其他的事情你都可以不去管它，任何事情你都不用去管它，只有说吃饭，然后呢参禅，适当的睡眠，这三件事，其他事情一概都放下来，一概都停止，一概都不管，这个就是悉诸缘故。所以后来禅门里面禅宗的一些这个道场里面也是这样做的，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也不说话，互相不说话，这个说话的话互相会影响，会打岔，所以这个是呢悉诸缘故第四个。那么第五个条件是说净善知识，你就是要呢清净善知识，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这个善知识呢有三种，哪三种呢？第一个是外护善知识，经营供养善能江湖行人不相扰乱，这是第一种，就是外护的善知识，就是帮助你的善知识。这个外护善知识主要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你要有衣，要有食物，你要有住的地方，要提供这样的一个场所，你才能够进行这个止观的这个修行，你才能够来做禅。那么这个外护的善知识呢，他会提供你，他有办法来帮助这个修行人，不为这个什么自身产业啦，等等来扰乱自己，不需要你担心这些事情，你只要修行好就行了，那么这个是外护善知识，外护善知识。第二个是同行善知识，共行一道，互相劝发，不相扰乱。第二个是同行善知识，就是一起进行这个修行的，大家在一起呢修道，互相呢这个鼓励，互相劝发，不互相的干扰，这样才是同行善知识，同行的是善知识。比如说像当年这个憨山大师和这个妙峰禅师一样，两个人都在这个天台这个五台山呢，在这个龙门那个地方进行这个呢禅修，在那里参禅，精进的用功，那你看到他用功，你在这里睡觉，心里面就会觉得好像不好，就会受到这种影响，就是互相能够起到一个策发一个鼓励的作用，当有些疑问的时候互相可以呢这个帮助，这些都是属于呢同行善知识，就是比如说在憨山大师他在修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什么境界了，就讲给妙峰禅师了，妙峰禅师就告诉他怎么样呢，这个起了一个互相帮助，这个是同行善知识。其实说这个外护善知识啊，如果多一点的讲的话呢还有更多方面，外护善知识他要知道 相对来讲，这个做禅修的人，他做禅的人，他会出现一些什么状态？饮食上应该怎么帮忙，怎么调整，这些都应该知道一点点，不然的话呢，有的时候会产生问题。就比如说讲坐禅的时候入定了，入定了之后呢，这个呼吸也停了，身体也不动了，过好几天都没动了，那不知道的人以为就死了，实际上他是处于一种定的状态，所以这个外护的人呢，他也知道怎么照顾。憨生大师有一次，他就是在一个护法，就是那个姓胡吧，那个居士，照顾，因为他们家那时候，当时候也是，他是当太守怎么样，也这个也是很有权势的一个人，他就盖了一个很大的院子，请憨生大师到里面去住，然后呢，各个院子，憨生大师他也会风水啊，他也会这个书法了，他也会这个世间学问都很好。那么他就诗也很好，他就想请他提笔，将这栋房子命个名，将那栋房子命个名，这个都命名一下。结果的话呢，憨生大师就提笔啊，写了几个之后呢，他不写了，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事情不对，他觉得这个人呢思如涌泉，你心中呢好像有千言万语啊，这个文字啊写出来了，写不完，很多很多的话可以说，很多优美的词就在这个内心里面，这有这么一种境界。他就想起法观禅师，就是说以前他遇到一个禅师，就是说他发悟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有这种文字性的这种喜好，没有当时候没有让他停下来，所以他跟谁说呢，都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众变无碍。当然我们一般的情况就觉得，哎，这是件好事情呢，我还求不到呢。但是在修禅的过程当中啊，定的过程当中呢，你处于这种不可停止，它不可平复的状态就是不对的。所以当时候他就是把笔放下，不写了，停了。停了的时候他就继续用功呢。哎，突然一下子他去入定境。然后是过了几天也没动，这个姓福的这个居士啊，他就知道啊，因为他听憨生大师以前跟他谈过，说西域来的高僧呢，他们入定之后啊，用引擎一敲啊就出定了，那么他就知道以后呢，他就跟他一敲出定了，然后他前面那种禅定，就是想写想说，有种种文句要出来的这个心呢停下来了，那么这个心呢更加呢宁静，更加专注。那么这个是外护善知识啊，他也有一定的认识，所以才不会呢说，哎呀，这个人他往生了，我们把他火化吧，不是这样的，不行，所以外护也要知道一些。那同心藏善知识肯定是都有道心，都有这个呢想来修习止观的心，那么在一起呢，就互相能够呢策发，互相能够劝勉，互相能够帮助，才能够做同心善知识。那第三者呢是教授善知识。教授善知识呢是说这个禅修的方法，由内到外的种种方便，种种观察的方法，这个善知识啊，他都能够呢告诉你怎么样修，怎么样用，让你升起呢想修的心，欢喜的心。那么这个是呢教授善知识。教授善知识的话呢，就是说能够告诉你如何的这个禅修上面进行呢实践提高。那么这个略明五种缘悟境，就是说我们修习止观的时候，首先要具五缘。那么这里就是大约的将这个五缘呢，这个呢说了，就这五种缘，就这五种缘，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是业科，这个一共分十个部分呢。你有这个聚了五缘了，有了这个条件了，那么怎么样呢？那要在这里呢准备静坐， 准备这个修行。准备修行的时候，这个进入第二个层面，要喝欲。欲呢就是种种这个欲望，我们讲五欲啊，一般是讲财色名食睡了。实际上呢，五欲呢是讲色声香味触感官的环境对我们内心的诱惑，我们心里面去追求、去追、去抓、去执取，这个就称为欲，欲。那么这里喝欲呢，就是说喝五欲，所言喝欲，欲者为五欲也，就是说这个喝欲呢，就是讲的五欲。防欲作常，修习止观必须喝则，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来修道的人，修习止观的人，想坐禅的人，就心呢不要呢被种种境界所牵引，被种种境界所诱惑，你的心才能够安住。那么出现这些境界的时候，发现自己有往这些境界去这个追求的想法、追求的心，就要反思自己，端正自己，然后呢呵责自己，就是说这个呵斥自己啊，你不应该这样了，不要去追这些五欲六尘的境界了。那么这个就要需要呵责，呵责，要制止自己呢不去贪求这种种的境界。你如果没有这种反省的心，不警测自己这个五根呢跟这些五缘呢去这个相缘的时候，这个产生的贪恋心，你自己不制止自己呢，就像一棵树一样，它往一个方向长，它偏了一点点，它越长越大，越偏越多，倾斜下来，最后这个树就倒到一边去了。就我们的心也是这样，你要常常反思警醒自己，自己有种种这些贪染心的时候，要呵责自己，这个心你要关得细了。那么就是你稍稍有这些出现的时候，就反思，就制止，这样的话呢，你的心就容易呢安住，不要小看这件事情。所以这里讲的说，一重一重这样进去，要聚五缘，喝五欲，弃五盖，但是由这个基础，然后到外面，然后到里面，一层一层深入的。我们前面那一层没有做好啊，下面这一层就不容易，下面这一层没有做好，再下一层呢，这个呢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不要将这个文呢看得太简单了，我就能看懂，就这个样子。但是你看的时候，你一定要思考，你一定要去好好的去做，要去准备，要具足这些条件，那么自然你就得了定了。假设我们在座的诸位听了之后，他真正如是听了之后，如是看了之后，如是去行，如是去观察的话，他必定能够得定。我们很多人他修了很久啊，很有信心的样子，但是不成就，为什么？他是没有深入去观察。而我们这里讲喝五欲，就是说你有警示心、警醒心，要把这个心看的就像是放牛的人一样的，牵了一头牛啊，所以现在你又去吃草的了，结果草旁边有庄稼了，在你一不注意的时候，一甩头一转头，这个牛就吃怎么样，吃庄稼去了，它没吃草，它把庄稼给破坏了。那么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在我们修的时候，你不是与世隔绝，也不是真正是说你就是去了这个 绝无人烟处，你还有虫鸣鸟叫，还有这些环境，在跟这些环境像融色打交道的时候，是心跟环境打交道。前面说吸诸缘入，这个吸诸这个自身产业，吸诸这个世间记忆这个事业，那是说我们身体活动的时候跟这些事情打交道。那这里是说我坐下来之后，我的心它对外面的环境的感触的时候，要警觉自己是不是随着这个五欲转过去了。那么这个五欲者是世间色声香味触，这个五欲的话呢是世间的安欲、味欲、触欲这五种。 这五种是你自己喜欢的喜好的，其实我们讲色欲啊，就是男色女色，种种优美的环境，这个种种的花草，这个古玩珍宝，这些你喜好的你喜欢的看起来顺眼的，他就会有追求的想法，贪恋的想法。有这些出现的时候呢，你心就止不住啊，想看看，想得到，失去了那是，哎呀，这个太可惜了，就有这些想法，你的心就被这个东西缠住了，你就有种种这个欲求了，追求了，这个是色欲。声欲的话呢，是种种声音，音乐的声音，男人说话的声音，女人说话的声音，唱歌的声音，种种这些声音，或者是说大自然界的一些声音，让你起到去追求的想法，这当然是说它有多种的，有的时候你习惯的，有的时候呢是你这个喜好的，有的是你曾经经过的，有那么一种回忆感，或者有的时候你不喜欢讨厌的，但这里的这个五欲当中呢，一般主要是说你心里面会想得到，想要去追求的。那么还有是香，香的话有种种香呢，花的香呢，丹檀木的香呢，或者是说某些这个食物的香呢，包的香呢，馒头的香呢，饭的香呢，种种香的这个气味。还有呢就是味道，尝的味道，尝到比如吃到这个花生的味道，吃到蜂蜜的味道，种种这些味道。有的人喜欢吃甜的，有的人喜欢吃辣的，吃咸的，那么就追求这些味道。触呢就是人的这个身体的触觉，种种的感觉，滑的，软的，等等，这个细的，这些感觉，这个都是身体上的这个感官，这个由这个身体上的感官产生了他贪恋，追求，执取这样的心理，那都属于触欲，都属于触欲。那么喝五欲的话，就要喝这个五欲，他常能狂惑一切凡夫，就是说这些五欲啊，它能够骗住我们凡夫，欺骗我们凡夫。比如说好吃的、好喝的、好看的等等，那我们就围观呢，凑热闹啊，我们就在那里如痴如醉的欣赏音乐啦，等等，沉浸在之中呢，然后为了能够满足这些东西，比如说有的人品某些味道的东西啊，他就不断的去收集，不断的去劳心劳力的去那搜索、搜桥刮豆的去找寻，那这要找寻来找寻去，这些欲的东西，这个色性或味触啊，它是因缘生灭、幻化不实的，就是小孩子以玩游戏一样的，过一段时间之后又消失了。你在有的时候呢，你固然快乐；你没有的时候，你又开始痛苦，你又开始追求。它是犹如幻化，但是这个不真实的东西呢，我们众生不知道，以为真实，以为这个就是，人的价值所，在人所应该追求有持有的东西，那么就能够狂惑我们凡夫，欺骗我们凡夫，令生爱着，就我们生的贪求心、贪恋心，不肯弃舍，牢牢的被这个五欲呢绑在那里了，没有就不行，就像吸毒的人一样，他吸了上瘾了，他没有毒品就过不了日子了，他就不是正常的人了。那么从佛法深入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凡夫众生为五欲所扰、五欲所困，那也不是正常的人，到圣人的时候呢，他不为五欲所扰了，那是正常的人了。若能深知罪过，即不清净，是名喝欲，就我们知道这个欲的种种的罪过、过恶，那么心里面就不想接近了，就是呢喝欲。我记得这个涅槃经里面呢，它里面有个碧玉故事，来碧玉这个世间的欲啊， 啊，这个迷惑颠倒啊，对众生的这个影响呢，就是说，有一个人，有两个人，他们走了很远的路，非常的饥渴。那么在中途停下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继续走了，就看到一个人在那里，有一堆很好美的饮食，就是说要好喝的，要好吃的，啊，他就是非常想吃了，那么就走过去要吃了，但是这个人就告诉他们，你们不能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有剧毒，你虽然吃下去很美，喝下去很好，感觉很好，但是吃到肚子里之后呢，你就会毒发身亡。那么这个愚痴颠倒的人就想了，说我现在那么饥渴，反正也要死，也不管他，我吃下去就行了，只要当时感觉好就行了。那么这个聪明的人呢，他就忍耐这个饥渴，然后继续往前行。这个吃的人呢，就是把他吃倒了，吃死了。我们这个种种的五欲就是这样的，它就像这个带毒的食物一样的，你看起来是很好，哎呀，很好看，很好听，很好呢闻，很好吃，然后呢靠得很舒服，那么这个事情呢是你当下感觉很好，但是它就像含毒的食物一样的，我们对它有贪恋心，有依赖心，失去有忧患想，然后为了这些五欲的东西互相争斗，互相争吵，乃至于王王共斗，人人共斗，就是比如说我们讲争钱呢，钱不也就是说这个色身香味触的一个表示吗？交换的一个符号代表吗？是不是与这个夫妻为仇，兄弟反目，都有，那么他就是一个欺诳者，不知道他只是我们生活里面、生命里面当下的一个呢借用，当下一个借用。下面的话呢，就这个他具体谈到说，这个喝五欲的时候怎么样来想，这里是从总的上面来看。那么第一个喝色欲者，第一个是色欲，所谓男女形貌端严，修目长眉，朱唇素齿，及世间宝物，青黄赤白，红紫飘绿，种种妙色，能令愚人见者生爱，作诸恶业。就是第一个喝欲呢，是这个喝这个色欲，就是喝出这个色欲，这个色欲的话就是说，讲有男女的形貌，就是一个人呢他长得很美貌，这个呢五官端正，这个身体呢修长，这个呢苗条，这个眉毛长得很清秀，眼睛长得呢这个很好，这个嘴唇是很红的，这个牙齿呢白白的，就是齿如喝贝嘛，就形容这个佛的牙齿当然最好，32相了。那么还有世间的一些色的欲，就世间的一些宝物，比如说这个金啊、银啊、这个玉石啊等等，这些珍宝、钻石啊等等，这些种种妙色，那么能够让这些凡夫愚人呢见了心里面就生爱恋心、贪恋心，来做做种种恶业，比如说一个珍宝，有了这个呢，在自己心里面就很贪求，就想占有，互相呢这个争夺，那就会造一些恶业，那就会造一些恶业。那么这里讲说，举例子，于频婆娑罗王以色欲故，深入敌国，在淫女阿梵波罗房中，就是讲频婆娑罗王，频婆娑罗王呢，他这个好色，因为他看到这个阿梵波罗了，非常的这个美貌，艳美，那么他就不顾自己的这个生命呢、危险呢，他跑到这个淫女阿梵波罗房去，就 找他，这个深陷呢敌国，那是多危险的事情呢。但是他为了射以后呢，这个连命都不要，死呢都忘记了，所以这个呢是射御的这个呢戏妇，就是说乖。那么还有讲这个幽田湾呢，他因为这个射染故，结五百仙人手足，如此种种罪过。幽田湾是讲另外一个国王，他是说这个带着一些妃子啊、才女啊，上到这个山上去打猎的时候，呢，这个他走在前面，这五百仙人在那里修道，修道的话，然后呢，他的妃子这个才女在那里了啊，就是遇到了。然后就跟这个说话，说话的话呢，这个回来的时候，这个让这个幽田王看到了，他就生起了这个嫉妒心，记恨心，就将这个五百仙人的手啊、脚啊砍掉了，将五百仙人的手足啊砍掉，就像那个《金刚经》里面讲的一样，佛在往西生某一世的时候，这个割力王。他也是上山打猎，然后他的这个妃子啊，这些呢，才女啊，就宫女啊，跟这个佛的说话，就是那个时候佛还是菩萨了，说话呢，佛就为他们说法，让他们升起呢这个欢喜心，然后呢，这个当时候他们都围着一圈呢，围着那里不走，割力王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你这个是怎么了？你怎么调戏我的宫女啊？哦，然后就拿刀呢。砍断了他这个手和脚，就是因为色欲，对这个事情的贪恋，心里面呢升起记恨仇恨，不能够呢处于一种呢这个理性的心理状态，所以他才会失去了这个正确的呢判断理智，伤害人家。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是造很大的一个恶业。很大的一个恶业，所以应该呢喝这个呢色欲。第二个呢是喝声欲者，所谓箜篌筝笛丝竹经石音乐之声及男女歌咏赞颂等声，能令凡夫闻即染着，起出恶业。这个就是讲说声音的影响，有种种声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生种种欲，生种种的预想，种种追求，比如说这个古筝呢，箜篌是古代的一个乐器，丝竹呢之声呢，竹器的，丝绸的做的乐器，用金就是金属做的乐器，石头做的乐器等这些音乐声，以及呢，男人女人唱歌的声音，赞颂的声音，这些，这种种一些声音。那么我们这些凡夫啊，他听了之后呢，就会起这个染着，就会起呢种种恶业，比如说五百仙人在雪山住的时候，与闻这个真陀罗女歌声呢，祭思禅定，心醉狂乱，如是种种因缘，滋生过罪。就是说在休息禅定的时候啊，有五百仙人在雪山中住。然后有一个这个歌女，她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唱起了歌，然后呢这个声音呢非常的这个美妙动听悦耳。那么这个仙人一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啊，就升起了这个声音的这个所影响的这个呢烦恼欲烦恼，有这个贪恋这个声音了。他声音一贪恋了之后呢，就从禅定里面出来了，禅定就失掉了。因为禅定的话，如果我们有贪心呢、种种这些烦恼升起的时候，会破坏这个定。就好像我们比如说有些人呢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他如果心里面有一个负担，有一个想法，他就做不了。以前我听到一个事情呢，说有一个主治医生，他有一次开刀。开刀给谁开呢？他不给别人开，是给他儿子开。他儿子生病了，然后呢，他来主刀来开。结果他开的时候呢，心里面就非常的紧张。为什么？他开不好啊，开错了，开坏了。对儿子要 这个一开坏了死了怎么办，或者重残了怎么办，他所以他这个手术刀呢就做的没有平常好。而我们在修定的时候就安一精进，安住所缘，有美妙声音来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喝欲不喝则自己随着这个声音而转，那你就能够失掉禅定，就会失掉禅定。这个是讲这个灯陀罗歌女声音，在有一些著书讲解的时候呢，讲有一个是这个叫拿波延提仙人的，这个故事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第四天呢，他很喜欢修道，就是很尊敬这个修道人。尊敬修道人的话呢，他就是下了这个人间了，来看一些有禅修、有深度禅定境界的人，因为这些人他们将来要升到色界天，比这个第四天要高，所以他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向他问禅修的方法、问道。那么他的这个女人呢，这个舍之夫人呢，就因为讲这个欲界天人啊，他们这个女的呢，有一些呢就是阿修罗女。从阿修罗那边抢过来的，长得特别漂亮，但是心里面的嫉妒心也特别强，就是觉得这个第四天老是去，他会不会有外遇？我们现在讲，然后他心里面就有想法了，就说他一定要去，但是这个第四天就说不是，他说我真是去这个去一个仙人那里去的，他不喜欢女人，那他那里不能去，那么。他没办法了，但是又不放心了，就偷偷去，偷偷去的话呢，他就看到他跟这个仙人呢在说话了。说话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听得入神之后，他也插话之后，因为他的这个声音呢，非常的这个呢悦耳，非常的这个柔美。那么说了之后呢，这个。仙人呢，他就起了欲心啊，起了这个贪想，起了欲心之后呢，他的神通就失掉了，神通就坏掉了。因为你有定才会有神通，你定失掉了之后呢，你的神通就没有了。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定呢是暂时扶住烦恼，这些仙人都是五通仙人、六通罗汉嘛，就是他们有漏尽定，他们有漏尽通，他只有这个呢。四禅定，只有这个天眼通啊，乃至于这个他心通啊，这些神通。那么他的欲心一起之后，烦恼一起之后，他这个定就失去了，神通也就失去了。所以这个为什么要喝五欲呢？就是欲，它跟我们定的这个修习、观修习是相反的，它是会起到干扰性的作用的。所以我们观察这些，这个过患影响，那么就要警惕策略自己，不在这个声音上起染着，不在声音上起染着，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喝香欲者，所谓男女生香，世间饮食馨香及一切熏香等，这个是讲世间的一些男女身上的香，身上的香，这里讲身香，像我们一般是说涂香呢，这个男的女的啦，身上涂了种种香呢，他一走过来的时候，就有香气，但是也有术士，这个身体啊，他会感到香味的，就是讲有一次一个国王呢，他供养这个比丘啊，就闻到一个比丘有香味，他心里面就怀疑，哎，你是不是说来了宫廷里面，这有跟这个。宫女交往了，然后身体就有香味了。这比丘说实无此事，他说我没有这样的事情，他说我生来就有此香味。后来就佛说了，说这个人呢，这个比丘呢，他过去生当中呢口业清净，没有恶口，这个没有两舌，没有绮语，没有妄语，所以今生的话呢，他就感得这个身体有香味，感的这个口有香味，他一说话就会有香气透出来，这个就是生香。那我们人是有气味的，有的人呢，这身体烦恼啊重，气味很难闻；有的人身心比较清悦， 气味比较轻一点，烦恼越多的人他气味越重，烦恼少一点的气味又轻一点，这个以后你们要禅修到这个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们在一定做功夫的时候，你们会发现这些事情。那么还有世间的种种香，饮食香，苹果有苹果的香，梨子有梨子的香呢，饭有饭的香味，就是世间饮食熏香。还有一切熏香，熏香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檀香呢，这个是很典型的了。世间的一些药草啦，桂皮啊等等啊，这些啦，他们这个熏的时候烧的时候会有香味。愚人不了相相，闻鸡爱啄，就我们愚人凡夫呢，不能够洞察这个相相，相的种种相貌，而升起呢爱着心，开结死门。结呢就是烦恼结，缠呢是缠，死呢是缠缚的意思，结死呢就是讲我们的烦恼就会升起种种烦恼。这个种种相它是种种因缘，有饮食的香，有男女的香，有熏香，它是种种因缘所生的，是不可住的，不可留的，那么这里要讲说为什么要喝这个香玉呢，喝这个香的玉呢，就香的玉的话呢，是它也会涣散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不能专注，影响禅修，影响坐禅。就是讲说有一个比丘啊，他在这个莲花池旁边打坐禅修的时候呢，他闻了花的香气，心生爱药，心里面生起高兴的心，欢喜的心，持身即大喝贼呀，就是说喝贼他了，就是说你这个出家人呢，这应该是清净的了，不要有盗心呢，不要有偷心呢，你怎么何故偷我香气呢？你怎么偷我的香气呢？以着香故，令诸结死，卧者皆起，如是种种因缘之香过罪。这也举个例子来说，就是说这个也是在经典里面，大多都论里面也讲，就是说这个人比丘在坐禅，坐禅坐着坐着说，他闻到花香的味道了，心里面就升起了高兴的想法了，哎呀，好香，好喜欢，他这么一动念的时候，那和声就出来了。当然能够看到和声，他也要有禅定的境界才看得到，但是也有一定的这个程度了。和声就说：“你怎么偷我的香气了？”那这个出家人就说了：“哎呀，我才闻到一些香气，升起了一些高兴的心哦。你前面的话有一个人呢，砍柴的了，他到了这个池里面的时候。”摘了很多莲花走了，把那地方弄得嘞枯枝残枝败叶的，这你怎么都没有说他呢？然后这个和尚就说，他本来就是呢这个种种的这个烦恼啊，他不是像你出家人呢要有更高的这个追求，要追求解脱，要修习禅定，那自然你的程度高，那要求又就更高了。所以你闻到香，心生欢喜心，生贪恋心，所以我就来喝着你，不然我还不想喝着你呢。所以这个摘这个莲花的这个人，上山这个樵夫，那我不说他，就像我们来教人一样的，这个人可教啊，你才会严格的教他，如果不可教，那说也没有用，那怎么样？不说。就像法华经一样，五百退席，为什么？他也不阻止人家，你们要退就退，我不留你们，你们走吧，就走了之后才开始说法华经，说此众无枝叶，这里没有旁枝旁叶的，他们是当法这个根基的，能够听懂的人的，我来教的比较好，是有这个味道在里面。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心里面升起这样一个贪恋一念心，那都不行。说在禅修里面，我们要有了之后呢，就要喝得自己远离对香的这个贪恋心，贪求想，不起这样的这个想法， 像这个讲过去有一个禅师啊，他在一个花香的树下精进用功17年，然后有人去看他的时候就说，哎呀，你这里还有一束花呢，很香呢。但是这个禅师说，我在此17年呢，只看着花瓣呢落下来，每年落下来一次，落下来17次，但是我从来没有管有没有花香的事情。这样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这个心呐，不要太杂了，要专精一点。什么样子才专精一点？这样精进专一在这个观察上，这个禅修上，你所行持的行门上，才算是专精。我们一般的心就是说，这个境界来了，跟着走一下；那个境界来了，跟着走一下。就是说，到处在跑，他没有几分钟，甚至于几秒钟能够安住的下来，他怎么会能够得到禅定呢？就没办法得到禅定。他即使得到禅定以后，但是他还追求还想的这种种欲成的事情，他的定又会要退下来，要退失掉。所以这些内容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些事情。而如果你能够防意如尘，你能够防护你的这个心意，就好像一个坚固的城池一样的，人家攻不进来，打不破来，那么你这个得定是决定的事情，那是肯定的事情。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就比较难。这个是第三个呢，喝香玉。第四个呢是喝味玉。喝味玉的所谓苦酸甘辛咸淡，种种饮食肴膳美味，能令凡夫心生染着。这里呢喝的玉呢是味玉，就是味道上的追求，味道上的贪恋。那么一般味呢是讲六味啊，我们这个念供养呢，三德六味，供佛即僧。六味呢就是苦酸甘辛咸淡，淡也是一种味道，不要以为说淡了没味，淡了也是一种味道。淡是一种味道，甜呢、咸的呢、酸的呢、苦的呢、辣的呢，这些都是一种味道，是六种味道。那么种种饮食肴膳美味，种种这个饮食呢，这个在家生活呢，就什么鸡鸭鱼肉啊等等。那么出家了或者是信佛的人呢，是吃素啦，青菜豆腐啦，种种这些味道。那也有说有些很贵的一些菌子啦，很贵的一些什么野菜啦，或者这些东西它味道很好，那么这个也是种种饮食肴膳，所以种种美味。有这些味道我们心生染着，心里面就染着，老想着吃味道好的东西。那么想吃味道好的东西的话呢，有了这样贪起心的话呢，起不上业。这里起不上业了，所以虽然是说从外境上来喝五欲，这里其实主要还是心业为主，还不见得是你是行动。我们一念这个心起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不上业了。我们讲食不上业，贪嗔痴，你现在起了怎么样呢？味欲，就是味道上的贪，那就是不善业了。那么再有不善业，就像前面说，因为色啦，深入敌国啦，因为这个声音啦、等等，来这个割截先人手足啊，那么就是行为上的生业了，那也是不善业。这里讲说如意沙门呢，染着落位，命中之后生在落中，受其重生，如是等种种因缘。是畏罪过，这个是讲说有个沙弥，他对于这个酥这个酪乳酪的这个味道啊，他非常的这个喜欢，很喜欢吃这个东西。所以呢，他这一辈子这个死了之后啊，他就到这个酪里面做了虫子了，就成了虫子了，成了虫子了以后呢，受了这个虫生，他是做到恶道去了。所以这个是 一个不善业。而我们临终一念的时候，临终要走的时候，你要到善道就是善业，你要到恶道呢就是恶业。你如果不贪不嗔不痴，那是善业，当然往善道。你如果贪啊嗔啊痴啊，那就是不善业，你就去善恶道里面。它随我们的习惯，随我们的想法，随我们的业力而转的。这是对道。那个我记得以前这个妙心长老在讲这个同门止观，讲喝这个味浴的时候啊，说一件事。什么事呢？就说这个有一个阿罗汉，他常常的这个呢这个有神通呢，入定到龙宫去接受龙王的供养，到龙宫去供养。他受了这个供养之后呢，他就再上来。上来他那个沙弥啊，就是帮他这个洗钵了。这洗钵的时候，上面就有一次呢，阿罗汉他这个钵他这吃没吃干净，就有几粒这个饭是龙宫里面出来的，是非常的香美。这个沙弥一尝之后啊，哎呀，就觉得很好，很喜欢，生了贪求心了。生了贪求心之后呢，那么他就想跟他师父去啊。他师父说：“你不要去了，你不能去啊！这个龙宫里面这个吃的东西啊，还有这个这个龙女啊这些呢，很美啊，很好啊。这你去了以后，你现在你会生贪恋心，你不能去。”然后这个沙阿弥呢就无奈。后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因为怎么样，就是说这个入定之后，这个阿罗汉呢，他的座位啊等等跟着他一起消失，就是去了龙宫了。然后他就偷偷的躲在这个阿罗汉，就是他的师父的座位下。那么他一入定之后，就摄入到一起到了龙宫了。龙宫之后呢，这个龙王就说：“你怎么带了一个凡人来了？就我来供养你吧。”这个阿罗一看，我原来这个沙弥徒弟也跟着来了，他来了就说：“他说你怎么来了？”他说他想跟着来，所以躲在下面就跟着来了。跟他来，后来反正也来了嘛，就在这里受供养，然后他就吃了这个好的味道，然后在这个龙宫看到种种这个碧玉、珊瑚、琥珀等等这些珍宝，海里面的珍宝当然是最多的了。就从现在我们这个探宝的这个角度上也知道，海是最深广的，我们陆地毕竟是有限的。然后这个受完供养之后呢，就出来了。从海里面出来了，出来之后呢，他就心里面就一心想：“哎呀，这个龙湾的地方呢这么好，我将来我也去做龙湾。”那他就发这个愿了，他不发这个出离愿了，所以要出离三界了。那看到这个豪美饮食和龙宫里面的这个种种这个这个宝物，这种种种的这个像，那么他就是怎么去呢？然后他就精进，这个持戒啦，念诵呢，然后修定呢，然后就这个在这个一直修，一直修，修的有定的时候，他惊醒的时候，他踩到这个地上呢，这个地上出水，有了水了，哦，他知道这个福报够了，这个相到了，然后他就跳到这个水里面死掉了，死掉了之后过后啊，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水里面很多地方都是红红的，就这个阿罗汉知道，阿罗汉他一入定观察到知道了，这个沙弥啊，因为他发了这个愿不好啊，他死了之后呢，就去了做了龙了，然后就跟这个龙王斗，将这个龙王杀死了，然后他做龙王，他就是有这个贪求心。但是说这个故事就是讲。这个沙弥他这个因缘，沙弥这个因缘，就我们当然从一般没有禅定境界，没有深入因果观察的时候，还不是能够实际的理解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能够从五欲的过患影响，我们可以了解这些事情。而我们世间很多事情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色声香味触带来的烦恼，特别是做菜的这个厨师啊，师傅啊，非常难做。为什么？假设做的这个吃的人多的话呢， 有的人呢喜欢咸，有的人喜欢淡，就是众口难调，总有人满意的，总有人不满意的，然后就对你这个做饭的人比较有点烦恼，所以现在在道场做事啊，做饭呢，就是你这个做饭的人很有包容性，比较有耐心才行，这些地方就可以看出我们众生烦恼处，我们不要说，非得是说烦恼的晚上睡不着觉了，吃不下饭了，才叫做烦恼，就从这些地方呢，慢慢滋生出来的。如果你不防护自己，你修地没办法修，你修了也会退，所以这里呢是讲这个喝味欲。第五个的话是喝醋欲者，男女身份柔软细滑，寒是体温，热是体凉，就是说这个醋欲呢是身体的感触接触，然后呢产生的这个呢爱恋贪求不舍，这个称为呢醋欲。这个醋欲呢有男女的醋，男女身份的醋，碰到之后觉得这个细滑啦柔软啦等等，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寒冷的时候，觉得这个是温暖，这个热的时候呢觉得这个凉，如果寒的时候你一碰到很冷呢，你可能会觉得不舒服吧，你觉得想依赖想贪恋，就是觉得碰了之后觉得温暖嘛，热天的时候当然是觉得凉了，就是这个呢种种的好处，这些好的这个呢触觉，让我们触到之后呢升起这个留恋。愚人无智，愚痴的人没有智慧呢，为之沉默，就是说心里面呢沉浸在这些当中，贪恋这些事情，那么就起障业道，就会障我们的道，让我们修道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如一角仙因出欲故，遂是神通，为淫语其境，如是等种种因缘之处过罪。这里是讲独角仙人的故事，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呢触欲的这个过错罪过。这个事情呢也是出自于佛的这个本生谈呢，就是佛过去生的时候，佛他这一生出家成道觉悟之后，后来回家乡去看父母亲，那么耶稣陀罗公主那是他的妻子，他对他还有挂念心，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再给他回到家里面成就以前这个家庭生活。那么他就是花了一个心思，什么心思呢？他做了种种好美的饮食，然后放上了欢喜丸，欢喜丸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说会刺激一个人然后有这个男女欲的想法的东西，欢喜丸也放在这个食物里面。那么这一次去托钵的时候呢，佛就告诫这个追随一起的这个诸比丘众啊，这次受用的饮食你们不要吃，这个饮食当时候呢你就是给我，然后佛来吃。受用这个受了这个供养之后啊，佛就吃了，吃了之后呢，这个耶稣陀罗公主她就一直跟在佛后面，还不舍，就看佛什么时候呢，由于这个欢喜丸的药性发作之后啊，然后呢这个佛呢这个神智呢颠倒，然后会起欲想，会去爱恋他，结果跟到后面，哎，这个佛还是正常的没事的，没有反应，没有反应，后来这个没有办法了。这个耶稣陀罗也就只好作罢，就回去了。回去了之后呢，佛就给这个众比丘啊开示，这到底什么因缘？那佛就跟这些比丘说：今天不叫大家这个吃这些东西受了供养，是因为你们禅定啊，这个力啊不深不够，道力不够，你们吃了之后呢，会这个受影响的。那么我今天呢，这个。就将他吃了，吃了呢我不会影响，不会被他所惑，因为我已经圆满了，已经一切的这个烦恼习气呢断除了，不会为这个药所惑了。 而实际上耶稣陀罗公主她不是今生才这样诱惑我，她在往昔生当中就已经有，而是因为我们有的人这个缘呢，不是一辈子了的，这很多很多辈子跟着来的。就是在过去某一世的时候，佛就讲起这个事情了，就讲独角仙人的故事了。这个独角仙人呢，他这个是脚呢是鹿角，是有一个仙人呢，他的这个儿子呢是这个鹿怀的胎的，怀了胎之后，这个鹿一看跟自己不一样呢，是个人形呢，就送给这个仙人，因为这个鹿呢是舔了这个不净物，然后就怀了，怀了之后呢就生了鹿角仙人，独角仙人，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山上呢进行呢禅修，跟着自己这个仙人的这个师父，也是这个另外那个仙人，那么修了他有五神通了，就有五种神通，有禅定、初禅、二禅、三禅，肯定基本上有初禅。那么他有一次这个路滑了，摔了一跤，不高兴了，就说不要下雨好了。他一说不下雨之后，这些地方的这个地方小神这些了就不敢下雨了，那么就干旱了三年，这没办法。后来国王就下帖子说，谁有办法能够降服这个独角仙人过来，那么我就将国家分给他一半，或者是说让他做皇后、王后。那结果下去的时候有一个淫女，就现在我们讲妓女了啊，他说我有办法，他说没有我降服不了的。然后他就去了之后呢，他不直接接近这个仙人，他知道这个仙人是远离女色的，远离女人的，就在下面呢做了种种好的果子，非常的这个呢甜美。然后呢他就跟其他一些淫女在那里呢沐浴，这个一个水池里面沐浴洗澡。那么去了之后，那么这个仙人路过了，他说哎呀，他又在那里唱歌了。这个仙人路过，他说你们在这干什么了？他说我们在这里来游玩啊。他说我们要带了很多好美的果子等等啊。这个仙人这个一看之后，他说他也想尝尝，这个尝了之后，这个人的这个欲心呢就升起来了。升起来了之后呢，然后这个淫女叫他到水里面来一起嬉戏，他也跟着嬉戏。后来他说他要回城里面去，他要骑着这个独角仙人过去回去。结果这个仙人就趴在地上呢，把他背在背上呢，一直把他背到这个城里面。当然这个国王因为他毕竟过去是仙人嘛，也没有杀他。过了一些时间以后呢，这个仙人又不乐这个喧闹的生活，又回到山上。但是因为他神通退失之后，这就开始下雨了，就不干旱了。那佛就讲过去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非此生来这个呢用欢喜丸来惑我，在过去生就是如是了。就是佛谈到这个本身谈的一个事情。那如上喝喻之法出摩诃眼论中，摩诃眼，摩诃眼是大乘的意思，摩诃是大乘的意思。摩诃眼论就是释解释的时候，解释这个大乘经的，在这个经论里面呢有讲这些，出摩诃眼论说，这个上面是喝这个五欲，喝五欲。今天我们时间呢也超过了，那么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次的时候呢继续给大家呢来讲这个同门止观。好，留点时间给大家提问。